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谁？你可能会说你的名字，你可能会说你的工作。那譬如说我可以说我是许国庆，我在教会工作，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怎么介绍你自己，就表达出你的价值感。如果你是对工作很重要的，你在讲的时候，你就会特别说你是什么的职业。比如说我们现在当中有一些老年人，你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们比较少会告诉你他从前是做什么职业的，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做并没有这个工作。所以当你问你是谁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就反映出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如果一个看家庭很重要的，当你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某某某，我家里还有谁谁谁，因为对他而言家庭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我问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说你是谁的话，他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教哪一间教会来敬拜神。那如果你是宣道部的同工，你可能想你要怎么样宣教，你可能介绍的时候就会说哎，我在这里是负责宣教的，我在这里是负责崇拜的，我在这里是负责小组的。所以原则上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反映出你觉得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不知道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你就也不知道你该做些什么。换句话说，知道自己是谁，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什么目的，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在那个自我认知上面其实不完全的认识。上两次正道我们提到耶稣道成肉身，他本来是造物主，万物都借着他造的。我们看到最重要的那一节经文是第一次我们证道的时候看到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看起来很像很遥远，但是上一次我们证道我们说，他愿意光照我们，拯救我们，和我们建立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道看起来很远，是太初就有的，但是他却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因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借着耶稣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上周我们也提到说施洗约翰的故事，他是为光来做见证的。那在上一段经文他总共被提到两次，一次是要让我们知道光来了，另一次第二次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这光，可以摸得着，看得着，经历得着。第十九节开始，使徒约翰要来更详细的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我们看十九节一开始就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这下面，换句话说下面就是约翰所做的见证。这个见证呢是对哪些人做的？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所以是对这些人做的见证。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从耶路撒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啊。这里的犹太人呢，指的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这个犹太人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是指犹太人的领袖。约翰当时在约旦河旁边在约旦河那里为人施洗，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甚至惊动了犹太人的领袖，从耶路撒冷差人来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代表他所做的这件事工有很多人很多人响应，影响很大，所以这些领袖会担心自己的地位，所以会差人去问。事实上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真的是很奇妙的是，在约翰死后几十年还有被他施洗的这些信徒，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在以弗所被保罗他们看见认识，然后后来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在当时呢，他对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可以看见，当他要问说你是谁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约翰直接就说，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来问约翰的意思不是说你是谁，他想要知道的是约翰到底是不是基督，或者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在末世这些很重要会来到这世上的人。所以约翰就说，明说并不隐瞒，明说这里讲了三次啊，所以其实这是强调的语句，意思就是说不隐瞒跟明说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约翰明说明说明说三次的明说，代表说他要很强烈的说自己不是基督，因为他不要抢夺基督的称号。这里他坚决的严肃的小心的跟这些犹太人领袖说，我不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救世主，犹太人一直在等候这个救世主要来，而这个救世主不只是世上的 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统治的救世主，他们相信还是属灵的又是地上的救世主，所以他们一直在等这个救世主。然后看到约翰来了，施悔改的洗礼，很多的人因此而悔改，来到约旦河给他洗礼。所以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就想要去问他说，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可是我们看见约翰很小心啊，他没有说哦，我不是基督啊，但是我很厉害，因为我跟很多人受洗，他们都悔改了，好多人来我这边洗礼。他没有说甚至耶稣也来我这边洗礼，他没有这样说啊，他只是说我不是基督，代表其实他不是一个很高抬自己的人，他很小心，免得别人误会他。接下来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犹太人也一直在等候这三个就是会来的，一个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另外一个是以利亚，他是要来复兴万世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先知，也就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啊。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哈，那在马拉基书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应该这个是倒数第二节吧，就讲到说这最后的两节说，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我们知道是在圣经上少数两个，其中一个没有记载他的死亡的人，他是被旋风接走的，在圣经的记载。有些人觉得说哈，人可以被旋风接走，但是圣经就是这样记载，我们就这样的认识。所以没有记载他的死亡并不代表他没有死亡，可是很多的犹太人觉得以利亚没有死，然后因着这段经文，他就会觉得说以利亚有一天会重新再来。所以这一个以利亚来做什么呢？耶稣也提到以利亚说他要复兴万世，换句话说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就是重建人和神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以利亚要来，他要来预备，来帮助人转向上帝。其实约翰在某个程度上他就是以利亚，为什么？因为耶稣曾经说，你们若神肯领受，约翰这人指的是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另外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耶稣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个他指的是耶稣，指的是约翰啊，施洗约翰，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意思在这边，为什么约翰，施洗约翰说他不是以利亚？他虽然不是以利亚的复活，但是他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和使命。所以约翰在这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觉得他不想让人觉得他是以利亚复活了，就是他和那个旧约 被接上天的那个以利亚是不同的以利亚。圣经没有记载以利亚的死亡，但圣经没有说以利亚没有死亡，因为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以利亚应该是死了，将来会复活和我们一样。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施洗约翰要说的是说我不是那一位旧约那个以利亚。这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约翰自己还没有那么清楚自己被呼召的目的，像以利亚一样的心智和能力，而耶稣比他还要清楚他来要做什么。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但是神总是比我们知道我们是谁。那无论他是哪一种，我们发现施洗约翰将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他似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大可以说，我虽然不是以利亚，但是我有像以利亚一样的能力，让那么多人愿意悔改在约旦河洗礼。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只有说我不是以利亚。他只想做好神要他做的事，所以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希望人的称赞，他只看重神的心意。然后他说我不是那先知啊，有人他们又问他说，那你是那先知吗？啊，除我刚刚讲了有三个人是犹太人一直在等的啊，一个是弥赛亚，一个是以利亚，另外一个就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啊。那在这个生命记，这个应许似乎一直没有成就，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啊。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神已经应许有一位要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将来要来，也就在这个末世会有一个像摩西的先知，他呢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完完全全将神的吩咐转达给那些会友，那些弟兄，那些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等这类似的先知，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呢就真的应验在了耶稣身上。但我们发现说，约翰在这边他也说他不是那先知，所以他不是那个救世主弥赛亚，他也不是以利亚，他也不是那先知，所以看起来他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看耶稣对施洗约翰的描述啊，就是在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施洗约翰其实看起来不是很重要，但是其实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圣经耶稣会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啊，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耶稣来之前，施洗约翰是最大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他指出了耶稣是谁。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有很重要的位分，但是施洗约翰却不高举自己的能力和位分。他和旧约的先知不一样啊，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却造成很大的影响。哇，那代表这个人真的，他可能在教导上，他可能在各方面有神带来的权柄，所以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虽然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可是却有很多的人愿意跟随，愿意认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其实是有很大的权柄跟能力的。那约翰到底是谁？这些犹太领袖22节就继续问说，那你自己说你是谁？好，你说你不是这个基督，你也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先知，那你到底是谁？他们就问他到底是谁。他回答的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记载就讲出来。他说，以赛亚书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他没有高举自己是任何一个位分，但是他说了，他是那一个声音，在旷野中的声音，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所预言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要做什么呢？就是在预备神的路，修平神的道，换句话说，把路都推平了，让神能够可以直接来临。所以这个是约翰的功能，他知道他是一个声音，来告诉大家说基督来了，预备大家的心，让大家可以悔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发现在这边已经看到约翰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看自己的成功，他很专心，他的一生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做一个声音。他的目的就是把神的救赎计划传出去。他没有说，哦，我来是要让大家预备心，你看每次有几百人几千人的布道会，那么多人都能够被我洗礼，虽然我不像以利亚摩西，但是我不比他们差。他没有这样说。当人问他约翰是谁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一个声音，来传讲耶稣是谁，上帝是谁。所以当他没有了很高的这种很多的骄傲的时候，神就使他成为一个传声筒。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传声筒，请问你传出的是什么声音？请问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听到了什么？有一个传道人分享了一个真实的见证。那有一个大专的女生，她22岁，那她在一个就是这个传道人的特会当中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之后，她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传道人，她说她本来都不相信的啊，然后但是她的同房的那个姐妹呢，就去参加了这个特会，然后回来就觉得很激动，因为她那个姐妹本来就是基督徒，可是一直都没有去认真的传福音，但是回来之后就特别的火热，想要去传福音，就把她带去，让她能够认识。于是她去到了这个布道会啊，那她说，哇，我以前听了很多，但是都没有真的认识，可是我这一次发现神真的在对我说话，所以他发现耶稣真的爱他，耶稣赦免了他，所以他就写这封信来感谢，说第一，我现在是基督徒了，第二，我的室友比以前还热心的传福音。写完这封信过了几个月，这个传道人又收到另外一封信，这封信呢是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写来的。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呢其实他们已经离婚了，所以这个女儿呢其实都不是很开心，一直都是有点在就是生活比较杂乱啊，比如说这个女儿她会去酗酒啊，哎，不是酗酒就醉酒啊，然后很多荒宴啊，很多的 party 啊，但是就是也没有很好的品德啊等等这些。那这个爸爸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传道人说，我的女儿就是她在这个特会当中认识了耶稣，然后她就觉得很奇妙，因为她的女儿改变了，本来一个比较不开心的人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本来一个喜欢喝酒的然后 party 的，哎，现在就完完全全都不做这些事情了。他写了这封信去感恩，但是写的时候他也讲到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是因为在这个女儿信主几个月之后，他有一个交通的事故，然后等到这个爸爸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赶快飞机从美国的一个机场赶到另外一个机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女儿已经在6个小时之前就过世了，是在他的后父的这个怀中过世的。那这个这个爸爸呢就写了这封信告诉这个 传道人说，你的特会有给我这个女儿很大的改变，让我看到她非常的不同。然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他讲到说在丧礼上面，他说他的那些同学，那些大学的同学要帮他办丧礼，因为那个丧礼是在他去世，他的丧礼是在他毕业前两天举行的。换句话说，他差点就毕业了，就是因为过世了，毕业前过世的。那在这个丧礼上，他的大学同学帮他办这个丧礼，然后跟他说，就是跟他在大学同学就在丧礼上说，我们今天这个丧礼会有些不一样。他就发现这个丧礼真的不太一样。他的爸爸说，我想我的女儿既然是基督徒了，那丧礼怎么做你们去做吧。结果他就发现在丧礼上面不单单是有哀声，也有欢笑，不单单是唱那些就是哀痛的歌，也唱荣耀神的歌，唱歌颂赞美神的歌，唱感恩的歌。所以整个婚礼，整个丧礼的气氛不是一个悲伤的气氛，到最后整个丧礼的气氛是一个欢乐的、感恩的，然后交托给上帝的气氛。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丧礼，因为这个爸爸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看到了这样的丧礼，他觉得这个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就给这个传道人说，谢谢他在 他女儿生命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让他女儿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让他也看见了很不一样的丧礼，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丧礼，带着盼望的丧礼。那这传道人就也回信给他，那这个见证呢，这个传道人呢就用在他的环球布道会上面。他去好多的地方布道，这个人叫 Giglio， 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帮助了很多年轻人。每次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说，我要信耶稣被改变。所以你可以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人死的时候还能继续发出声音。在圣经上说，在希伯来书有记载许多信心的伟人死了之后还继续发出声音，因为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在影响人。各位弟兄姐妹，那位女士，那位死去的女孩是在2007年死去，现在是2017年了，但是我相信她的生命仍然在发出声音。我想请问各位，你的生命现在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是不是像那个女孩一样，也能够让人因着你的生命能够认识耶稣呢？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生命，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不配，在下一节他就讲到说，这个要来的这一位，我连解他的鞋带都不配。其实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这个犹太人的领袖其实不安好心，因为他不是真的想要问约翰是不是基督，或者是以利亚，或者那先知，也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他是谁，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直接问约翰说，你为什么施洗？他们其实也要找约翰的把柄，所以挑战他施洗的权柄。他先问他是谁，因为如果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以利亚，他不是那先知，他有什么资格为这么多人来洗礼？所以其实他们最后的目的是要来挑战这个约翰，说，那你是奉什么的权柄来为这些人洗礼，如果你谁都不是。他要找约翰的把柄，约翰就说，不是我，我不配。他说，我那一位要来的，我连帮他解鞋带都不配。当时解鞋带是奴隶的工作，洗脚啊，解鞋带啊，这些都是当时奴隶的工作。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来的那一位，也就是耶稣，我连替他解鞋带我都不配，我连做他的奴隶我都不配。 所以他知道他的目的是要来铺平主的道路，也就是让人能够悔改预备心。但他知道虽然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让人能够预备心，但是和要来的那一位来相比，他什么都不是。使徒保罗说过，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福音。所以什么叫悔改的福音？也就是说，他要让人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很多人来到约旦河，其实是发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他们一直不断地在试着行那些犹太人的律法来够，然后能够得救，不断地献祭，但是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一些是发现现当时的宗教体制是有问题的，所以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说，我真是一个罪人的人。约翰并没有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案，约翰是让他们知道问题是什么。所以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让人知道自己有问题，需要悔改，但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人的问题。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约翰不一样，我们就试着解决人的问题，而越解决越糟糕，因为人的问题不是人可以解决的。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人的问题不是人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总是试着来解决我们自己和别人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像约翰一样，他的生命像是一个指路牌，一个传声筒。他没有要试着解决那些人的问题，但是他告诉那些人说，你们是有问题的，但是解决你问题的那一位不是我，是那另外一个还要来的那一位，连他为他解鞋系鞋带都不配。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请问各位，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罪性。对了，很多的问题，人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罪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罪的问题。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是自私的问题，很多金钱的问题是不满足的问题，很多工作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你以为工作只是为了赚钱，但其实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罪在我们心中发动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你利益受损，所以变成了一个问题。你通常来找牧师的人，他们都会是说，哎呀，牧师啊，我的家这样子这样子，我的孩子这样这样子，我的先生这样这样子，我的太太这样这样子，我的贷款下不来，我的那个工作找不到，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的问题。但是没有人跑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我的钱刚好足够，我好满足啊，我也很开心的奉献，我也非常的喜乐，那怎么办？不会有人来问这样的问题，说，哎呀，我好开心，我好喜乐，我好满足啊，我的里面神已经拯救我了，耶稣爱我，我的问题好大。很少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会来这样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来找我的，或者是发现自己有问题的，都是觉得里面，他们看的都是在外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到最终点都是里面的问题，就是罪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里面的，是深层的，是罪的。像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嘛，说蟑螂有没有？我说蟑螂都是怕光的，因为它是夜间的，所以蟑螂的习性就是怕光。同样的，罪恶的我们有一个罪恶的天性在里面，而罪恶的天性只有神能够解决。我们可能可以解决一点点罪行，可能可以解决一点点罪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罪性。所以到最后，施洗约翰要告诉我们的是，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或是你是一个罪人。换句话说，罪已经是你的天性。记不记得我说刀子嘴 刀子心。刀子嘴的人，问题是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有刀子的一颗心。所以一个人的罪，只不过那些表面出来看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他实际问题的一个就是彰显或是表露出来。就好像一个病人，他可能会感冒、流鼻涕等等的症状，可是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有病毒感染了，所以他会有那么多的症状。所以我们常常去治那些症状，而不是去治里面的根源。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治里面真正的根源，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治。所以如果我再问你一次，说你到底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一个声音吗？你知道其实如果你在帮忙朋友在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的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你需要的是像约翰一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吗？你知道你只能让他明白问题，但你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他的问题吗？所以当别人看你的生命的时候，他是看你是一个，哇，好厉害啊，你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你很棒，什么都很好，然后你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等等等等等等，还是他看你的生命说，这是一个谦卑的人。我每次来找他，我就会想要去找耶稣。我每次跟他谈话，我就会想要祷告。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是让人跟你一聊了就想谈股票，还是让你跟你一聊了就想认识耶稣？你是让人跟你一聊了就觉得生命很痛苦、很失望，还是人跟你聊了就觉得有耶稣、有盼望？你到底是谁？你的生命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所以上面这段经文19到28，我们可以看到说，施洗约翰说，不是我，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先知，我只不过是个声音，我的生命是要指向神的那一位还要来的。到了第29节，我们看见耶稣出现了，所以29节这边说，约翰看见，如果你有你的这周报，你可以翻开，里面有这个经文哈，在第一页的后面。所以29节我们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第一个亲眼的见证，就是从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开始，也开始了耶稣的公开侍奉。神的羔羊是施洗约翰开始用的。在这里总共出现过2次，所以是看耶稣。在新约的经文，其他经文有提到羔羊，但是没有把羔羊直接和耶稣连在一块。在施洗约翰提羔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我想他可能是终于等到了，有一位他就是要来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一直在等，我一直在预备，我在帮那些人受洗，每一次受洗的时候我就在预备，这些人有一天可以有一位来真的拯救他们的，而这个人现在来了。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要把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向耶稣，所以他会说：“看啊，神的羔羊。”在29节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请问，羔羊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其实在旧约我们知道一直都有献祭，当一个人犯罪或者一个国家犯罪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羊或牛或者是鸽子，有钱的就羊跟牛，没钱的就拿鸽子来，然后带到祭司的面前，祭司会让他们把手放在这个动物上面，然后把那个动物杀了，代表这个人的罪归到了那个动物身上，而动物代替那个人而死。所以羔羊在这边讲的是说除去世人罪孽的，也就是说能够代替我们来付上罪恶的代价的。而这样子的羔羊呢，它不是只给一两个人的， 这里看到说，他说除去世人的罪，世人就是所有人的罪的，都在他面前可以得到解决，罪的问题在他面前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有一个例子可以类似的表达，但是不能完全表达，有点类似的意思。在1986年在台湾呢，有一个烧肉粽事件，我想你们应该都听过吧，台湾来的。那为什么这个事件那么的出名呢？是因为有一个叫黄国良的，他是被害者。那当时是怎么样呢？因为晚上那时候肉粽，卖肉粽的就是会边走边喊修霸掌修霸掌，就卖肉粽，烧肉粽的意思，就卖肉粽卖肉粽，然后走走走走走。那晚上就会叫卖，因为很容易就可以蒸了就可以吃嘛。那所以我们以前在台湾也是买过那种路边的烧肉粽，因为它就蒸了就直接吃。那在1986年3月5号，他平常还是到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那边叫卖。那结果有一个姓胡的女孩子，啊，因为那女孩子就整天抽烟抽烟抽烟，所以有烟瘾，烟瘾很厉害。结果她的对方那一位啊，就是本来要跟她啊，就结了婚之后，可能又退婚了，所以因为烟瘾的关系，她的另一半不要她了，所以她心情很糟糕，她就写了遗书，然后她就从13楼要跳下来，然后谁知道她跳下来的时候。这个黄姓的这位 卖肉粽的正在卖烧肉粽，在旁边经过，刚好就砸到那个他身上，结果这个女孩子没事，轻伤，送到医院轻伤，结果这个卖肉粽的 黄姓的这位先生就过世了，因为被压死。所以这个烧肉粽事件呢，总是在台湾一直提，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因意外啊，本来不该你死的，结果别人为你死的，就叫烧肉粽事件在台湾。我觉得这里有点类似神的羔羊，之所以说羔羊，就是说他是无辜的。这个黄姓先生，这个 黄先生，他在卖烧肉粽的时候，他也是无辜的，他因为别人的错而死了。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耶稣基督他是无辜的，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罪而付上了最大的代价，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这个约翰说他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是他指的是耶稣基督要来为人的罪而死。然后他有持续不断的一直在讲这一位到底是谁啊？所以他是为人而死的那位啊，神的羔羊。但同样的，他也是在我以前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超越时间的。他好像现在而来，但其实他早就已经存在，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太初有道啊。耶稣是超越时间的，耶稣是约翰施洗的目的。因为他施洗这么多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这位耶稣，然后再来他见证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耶稣是要来送圣灵施洗的，约翰是用水来洗礼，但耶稣用圣灵来洗礼，所以约翰用水洗礼让人知道你是有罪的，耶稣用圣灵来洗礼让人可以有重生，有新的生命。这个我们在第三章会特别的在分享什么叫做圣灵的重生。可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来的是比约翰更有能力的，他为人而死，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是施洗约翰服事的目的，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也只有他一位用圣灵来施洗。最后他说他是神的儿子。那施洗约翰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动词是不断的出现的啊，这个动词是什么呢？从29节开始，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哪、啊、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当别人在看约翰，约翰就说不要看我，要看什么？耶稣啊，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现在在我以前，本来在我以前，他超越时间。我以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洗，所以约翰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让人认识耶稣。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所以约翰帮耶稣施洗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神的身上，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的看见，这里是看见耶稣是谁，然后他要指向耶稣，然后他曾经看过圣灵，所以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知道了之后叫证明他是神的。什么叫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了，还要别人也看见。所以施洗约翰整个的生命就是要让人看见耶稣是谁，他不要人看他，他是一个声音，他要人的去看耶稣。所以施洗约翰他是谁？他是声音，他是传话筒，他是望远镜。他甚至在监狱的时候 都提醒他的门徒耶稣到底是谁。他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要来见证，要来让人知道耶稣是谁。他的生命是一个指路牌，他的一生就做这件事，就是让人可以看见耶稣。不单单是眼睛看见，更要是心里看见。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要凭信心而不凭眼见，凭你的信心就可以看见。所以施洗约翰呢，他看见了，他也要我们打从心里的凭信心去看见耶稣是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像约翰这样的人，一个一生就只愿意做一只传话筒的人，一个一生愿意把自己自甘卑微就指向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很多时候看自己看太高了，看自己多过自己当看的，所以神没有办法用我们，因为我们里面不是空的，我们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自己，于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神的传话筒。因为一个传话筒里面要是空的，神的话一进来就要出去。当你里面充满了很多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主的声音。所以这样的人神就不能用。你的一生，我如果现在问你，你到底是谁，你可以说我是某某某，我在做什么工作，或者你说我已经退休了，或者你说我住在哪里，或者你说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你说了这一些，并不能让你的生命就具有意义。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也不知道你的生命是要指向耶稣的话，你的生命在这世上，无论你活得再久，无论你活得再丰富，你都没有办法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刚刚那段故事就是那位女孩过世的那位女孩还有后续的发展。我后来又去查了，原来有后续的发展。我以前就知道这个故事，因为我听过那个传道人讲到，有几千个人一起在这个 city 的一个好像是 Olympic Park 还哪里，反正就是很多人在那里一起听他讲到。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还有后续的发展。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先生，这个爸爸，他知道了，他写了这封信之后，这个传道人就和他做了一个朋友，然后他就开始问一些问题，问这个传道人说生命的问题等等这些啊，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等等的问题。三年多之后，这个先生叫做 Mike 又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传道人，他是新年的一封信，他说当这个 Ashley 这个女孩跟她爸爸说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爸爸跟这个女孩说你疯了，你有病之类的话。然后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我开始研习圣那个基督的信仰，然后他参加了一个查经班。他说基督信仰他一直不觉得会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这三年来因为他女儿的事情，他每一天都在思想这个问题。他说我不再是几年前那一个爸爸了，不一样了。 然后他在学习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发现他不需要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去摒弃这个信仰，他发现说他可以有他的生命回来。他因为他的女儿是他唯一的女儿，所以当这个女儿死的时候，他的心被刺透，他很难受，他觉得很孤独。然后他在研读圣经的研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他可以有重新有他的生活，他可以重新有喜乐，就是和他这个女儿在一起的这种喜乐。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三天前在写这封信的三天前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说三年来他从来没有平安在他的生命中，但是现在他有了。这个传道人说，他第一封信是知道这个女儿的过世，这个传道人心中非常难过，流泪了，然后又收到这封信也流泪了，但是喜乐的眼泪，因为这个传道人知道将来有一天他这对父女在天上还会再相见。所以弟兄姐妹， Ashley 这位女孩虽然在2007年过世了，她的生命仍然在改变许多的人，因为她的生命是一个传话筒。这位爸爸他写了这封信，他的生命也成为了一个传道传声筒，让人认识耶稣是谁。这个女孩的室友也不断地在向人传福音，让人认识耶稣是谁。施洗约翰的生命就是一个传话筒，他不要人觉得他很了不起，他不要说他为几千人受洗，他都不说，他只要说我的生命就是要你看见那个是神的羔羊，我什么都不是，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弟兄姐妹，我给你一个挑战，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不是像这个女孩 Ashley 一样，还是像她的爸爸 Mike 一样，还是像她的室友一样，你的生命是一个指路牌，让人真的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而愿意回到神的身边，回转向神？你的生命有没有那个力量能够把人指向耶稣那里去？还是你的生命充满了很多的八卦，很多的自私，很多的让人一看了就觉得说，哎呀，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不要认识你的耶稣。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你传达出什么样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感谢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他竟然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替我们赎罪。主啊，我们不配这样的救恩，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但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被圣灵所重生，但我们的生命不一定还可能还没有活出这丰盛的人生，能够指向耶稣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有约翰的心，施洗约翰的心智，不是我，是他，我必衰微，他必兴盛兴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亮光，充满盼望，让世人见到我们就归荣耀给主，让世人见到我们就愿意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为我们的罪恶死在十架的耶稣基督。主啊，请你大大的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从今天起我们要不一样，因着你。谢谢上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大家起立。